行不行？
爸妈起步，行。
中国互联网首档幼儿情绪与心智管理脱口秀，
我是老大 Chris，
我是园长妈妈 Francis，
就在
爸妈行不行？
谢 Maggie、 沈毅、梅丽、灰灰小朋友的声音演出。
本节目是喜马拉雅独家合作节目，欢迎下载喜马拉雅 APP 收听爸妈行不行。
大家好，我是奶爸 Chris。
大家好，我是园长妈妈 Francis。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没耐心父母与魔人精小孩。听到这个标题呢，我相信很多人的脑袋一定跳出来说没耐心父母。 Chris， 你觉得什么是没耐心？
就是没耐心啊。
你现在的表现就是没耐心。其实没耐心父母其实是有几个比较明确特征的，就是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第一个就是这种没耐心父母个性通常都比较急，没办法等。对，然后第二个特征呢，就是这些没耐心父母他们的语气特别的强势。就常常都会用命令式的口吻啊，或者是就是非常的激动在表述他想要表达的东西。第三点呢，这种没耐心父母特别容易很快的就下判断，就在不分青红皂白不明就里状况下，他已经有他的判断已经出来了、然后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说他们没有经过思考就把话说出来，这是没耐心父母的特征、
那我觉得世界上没有100%的父母会说自己是完全有耐心的，我们或多或少在我们的育儿过程当中都会有抓狂的那一刻。所以没耐心父母是值得天下所有的父母来进行自我鉴定的。
对、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这几点真的欢迎父母亲对号入座、这个无则加勉有则改之。那魔人精小孩，来奶爸，经过你这么5年的奶爸经历了，你告诉我，你觉得在你定义里面魔人精小孩是什么？
以前还好，那最近这半年开始呢，我家的小孩呢，我感觉有朝魔人精小孩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这样子吗？
对，这个是让我是有一些忧虑的、那如果勉强去总结一下的话呢，我觉得魔人精小孩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说他们动作很慢、或者按照俗话说就是特别爱磨蹭、你给他一个任务或者给他一个指令他要完成，总是当中东摸摸西摸摸，注意力不集中的去完整的时间段里面去完成同一件事情，当中总会有分散他注意力的其他的事儿，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他主动去找的，所以动作慢或者磨蹭是魔人精小孩的第一个特征。那第二个特征呢，我觉得呢，这些小孩可能比较容易烦躁。
对
啊，比较容易烦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某件事情没做好、也有可能是没有得到父母的称赞表扬或者认可等等，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导致他们比较容易烦躁的一种情绪。那最后一个呢，我觉得通常魔人精小孩呢都很犟、
倔强。
对，你怎么要求他怎么催促他，他都在那儿磨磨唧唧的，或者说是低着头自己生闷气、我觉得就是特别犟的一种特征。我觉得魔人精小孩就是三种特征。
那园长妈妈再补充一下好了，就是说其实魔人精小孩还有几个状况，就是说他很容易情绪会走在前面，就是他容易哭啊闹啊，在达不到他的目的或者是达不到他自己对自己要求的时候，他特别容易哭闹。然后再来呢，这些孩子呢在情绪的当下他是不讲道理的，可是你会发现他在事情过后情绪退掉之后，他却是那个非常理智而且会跟你认错的小孩子。
对对对对，这就叫做父母其实最不能够理解的就是屡教不改，事后全都是认错，而且态度极好。你再问他你知道到底错在哪里，他给你有也可以说的头头是道，但是当你再来一次的时候，这个死循环又来一次，就让你特别的烦。
对，然后这样的小孩特别容易黏人。这种黏人呢，就是他会紧贴你不放，他会跟你轴，会跟你较真。对，这种黏人并不是我们严格定义上那种啊黏着妈妈爸爸需要保护那种，这种黏人是很多的时候呢，他不到最后他不善罢甘休的那种黏
啊。那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个没有耐心的父母，几大特征和魔人精的小孩的几大特征。我想问问现在正在听节目的爸爸妈妈们，你们家有这样的吗？我猜一定会有。
对，而且哦，我们在讲爸爸妈妈跟孩子的特征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两者之间有好多的东西是 相互相对应的，
难道是互为因果的，对吧？
诶，有先到底先有鸡还先有蛋呢？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其实我们来讲讲它的成因哦，会有这样的缘故，是因为父母亲的情绪反射，让孩子他也开始学会抵抗。
嗯，
对，有的时候我见过一种状况，就是说，其实孩子在面对父母亲双方其中一方的时候，他的表现会是相对良好的。
嗯，
但是如果父母亲其中一方是没耐性的，你会发现孩子跟这个没耐性的那一方的父母是会对着来的。
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也不太完全是这个状况吧。嗯、比如说我家内，如果我出差的话，
嗯，
他的妈妈总是比较命令式的，
嗯、
然后很干脆，孩子呢知道他没有后援了，因此呢吩咐的事情基本上就是按照正常的我们大人认为应该走的节奏和时间长度去很好的完成。
嗯，
那我的太太呢总是在指责我说，你看你只要一回来，你对他越好吧，你对他越耐心吧，他就越磨蹭，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在一期线上的课程里面哦提到过，就是怎么样子父母的管教步伐跟方向要一致。在这里我谈到，就是孩子之所以会在面对父母亲双方有一些落差存在的时候，是因为父母亲的管教方式跟方法情绪其实在孩子面前是呈现不一致的状况。那我觉得建议奶爸呢，就是可以在内部呢做一些简单的调整、嗯、我相信呢这个孩子的状况会越来越好。
那调整哪方面呢？
两个的步调跟方向咯，就是如果
就是我不要
过松，也不要过紧，母亲也不要过紧、嗯、因为我觉得孩子在夹缝中求生存其实是很难的。当他要面对爸爸不在，一个对他非常宽容包容的一个接纳的一个角色不在，他要去面对一个很 tough 的妈妈的时候，其实他内心是害怕的，他必须去得到唯一能依靠的这一方的肯定跟支持，所以他必须要做到对方的要求，哪怕再难他都要做到。可是他回过头来他看到你的时候，他是全然的放松。其实孩子是非常辛苦的。我不知道大人有没有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就像一条那个橡皮筋，他不断的在拉紧放松拉紧放松的过程，其实最辛苦的是他自己。
好，这个答案我要去实践一下，以后再向各位汇报我的心得和进度哈。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道路啊。
嗯，对。好，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孩子为什么会变成磨人精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父母的原因哈，他学会了抵抗。
对，
那接下来呢？
再来，你越快他越慢，在这样的情绪反应里面呢，反正他都知道最终的结果。因为很多的事情，有一次我在节目里面谈到，任何事情的第一次都是无心的，都是突然间发生的，第二次就是试探，第三次开始呢，那就是故意为之，因为他已经形成一种惯性的习惯。所以当你越快他就越慢，他也知道他慢的时候你顶多就是骂他，然后你会帮他做好事情，甚至你就数落他羞辱他，完了之后他已经承受得了这些了，所以他无所谓、嗯、他都跟你对着来。激怒父母亲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哦，
对对孩子来讲哦，所以你们要去了解孩子心里面的想法。
这帮臭小子，
其实也不是，我觉得当我们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是这样，你越不要我做的事我越要做、啊、我就要看你 piss off 你之后然后你跳起来的样子，对吧、
嗯、
然后第三个我们要讲镜子效应。父母亲呢随时都要记得，我们跟孩子其实就是面对面然后发生的，你做的所有事情是都会在孩子身上呈现，所以轻忽不得。
但所以说，如果孩子早上起床他总是磨磨蹭蹭的，不愿意穿衣服，不愿意自己去刷牙洗脸，其实反过来看，也许父母的生活习惯也是这样，闹钟响了之后总要在床上腾挪展闪 N 分钟以后，然后再慢腾腾的起来，然后这种方式耳濡目染之下，那孩子觉得你们都是这样的，那我也可以这样，凭什么你来要求我呢？
对，
他不能够去设想的是大人的动作会很快。
对
啊，所以大人有足够的时间去控制自己的节奏，而孩子总是他是单线条的、嗯、他认为你们慢了不也做成事了，我慢也能做成事。
对，所以这里牵涉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如果孩子他没有时间观念，那父母亲要协助他帮助他建立时间观念。如果他特别慢，那我们就早一点起来，温柔的唤醒他，然后跟他告诉他，很明确的告诉他一个流程、嗯、我们常讲 SOP 嘛，一定会有一个流程、嗯、把这个流程的 SOP 做出来，让他知道他在这个时间段他可以做成这些。养成一定的习惯之后，一个行为习惯的养成是需要28天的，所以你只要坚持28天、
哦、
其实孩子或多或少他都会把这个东西落实成为他自己内化的一种习惯、
哦、
再者第二件事情很重要，爸爸妈妈你们千万不要用你们的喉咙把孩子叫醒就好，人还在床上。 当孩子越来越大，我会观察到父母一种状况，就是当孩子大概进入中大班那个年龄，很多的爸爸妈妈已经不太爱起床叫孩子了，通常都是给孩子设定一个闹钟，不然就在房里面大吼一声，宝贝你该起床了，该上学了，你自己赶快去洗脸刷牙弄一弄啊，然后父母亲可能就在床上，特别是爸爸如果是自营企业主的话，可能都在床上睡到八点九点，孩子永远都是看到睡眼惺忪的爸爸在房间里面，然后妈妈披头散发的，然后家里如果有司机会有保姆，可能这些东西他根本就见不到爸爸妈妈。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如何让孩子不磨蹭，因为保姆他希望孩子动作越快赶上时间，他自然会帮孩子做好所有的事情，所以孩子自然而然他就磨磨蹭蹭，他就不急不缓。
嗯，反正有人做。那你刚才我注意到你讲了一个细节，他是相对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家庭会碰到这样的情况，那么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讲的话，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我们都要赶着上班。
对
哦，那我们的时间是不能够被迟到的。
对的。
但是孩子的这个事情又是必须做到的，所以在时间的卡点上面，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导致每一天早上如果孩子是一个磨人心孩子的话，那么就会变成非常不愉快的一个开始，
早晨的战争。
对，那么对于这样子的情况底下，你刚才说的那样的一种方式好像就不能够去解决吧？
是，当然有办法解决啊。所以接下来后面严导妈妈会用一集的时间来讲孩子的作息怎么安排，那我们就且听下回分解咯。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就是说当面对孩子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那父母亲到底要怎么应对啊？面对这个磨人精小孩，这些没耐心的父母到底要怎么办？我本身就已经很没耐心了，我还要面对磨人精，我到底怎么办？我到底怎么办？我到底怎么办？首先一定要保持冷静。当孩子呢，你跟孩子面对面在讲话的时候，你不要用太激动的情绪跟他对答，因为你的情绪会感染他的。
哦，就是你不要用强烈的情绪去唤醒他强烈的情绪。
对，
你要用舒缓的情绪去控制他舒缓的情绪。
应该这么说，就是以前呢，我会建议家长在家里面啊，要设置一个冷静的空间。这冷静的空间代表的意义就是说，它可以是一个小房间，也可以是一个小转角。那大人小孩都可以进去停留跟沉淀。怎么说？因为我们家里有一个冷静的空间，其实它就是在楼梯的一个转角的位置。
嗯，
当有的时候呢，我在面对孩子的一些状况，或者是自己工作压力很大，难免会有一些情绪不舒畅，没有办法很流畅的这么理智的去面对处理的时候，我就需要走到冷静空间里面去沉思一下。走到冷静空间的代表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在这里，那我要自己先去把我自己的情绪 calm down 下来，然后孩子看到我站在这个空间，他也不会来打扰我，因为他知道妈妈现在需要自己的空间。那如果孩子他有情绪或他很生气，他很愤怒，他哭，他要闹的时候，他也自己，我也会提醒他，宝宝你现在应该去哪里，他自己就会走到冷静空间去，趴在那个墙壁上，然后哭完了之后他才会走出来跟我对话。这跟我们讲的这种什么淘气椅啦，或者是把孩子罚站啦、罚坐的那个空间概念是不同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很明确知道他要去处理他的情绪，这个情绪是不需要被干扰，他在这里呢，他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一切等到他宣泄完，好比我们讲孩子哭，哭完了之后再走出来，对，走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话。但父母亲千万不要把孩子硬拖到那个空间去，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你把他拖进去，那就代表你在惩罚他。
就是惩罚，对 对,
对。他自己走进去，那你要鼓励他，你说，哎，宝贝，你跟妈妈一样，我们都会有难过的时候，那你要不要到冷静空间里面去待一下，妈妈在外面等你。那孩子他自然而然，他看你几次，你也会到冷静空间里面去，他就学会这个空间是属于我们自己个人，谁都不会来干扰我们，他已经形成这种意识了，他更会去尊重彼此之间的情绪表达
啊。那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你刚才说的是固定的一个角落形成一种双方的共识约定以后，
对，
来进行的。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其实当小孩子他生气的时候，他可能比如说年纪还小，他不太意识到或者说是有那么强的控制能力，说我现在要走到那个空间里面去做冷静，他有可能随时他就坐下来。比如说打个比方，昨天晚上我家的孩子在教他写数字的时候，他当中有一个数字跳漏了，我们走过去我们就说，哎，你这儿漏了一个，错了啊，你赶紧改啊。他突然之间就觉得对自己很不满意，他就开始生闷气，于是呢，我们叫他改他不改，我们觉得好奇怪啊。我们也没有骂他，语气也很平和，然后就说只是指出了他这儿错了，让他觉得自己是不完美了，那这个完美的 AB 型呢，他就坐在那儿生闷气，最后慢慢缩到自己的桌子底下，躲在桌子底下坐了很久，那我们两个也没有去踩他。然后过了 一会儿我再出来看的时候，他已经爬出来自己坐在那边把那个错的数字擦掉然后重新开始，其实他是会的，只是粗心、嗯、那么这个当中我的问题就是，可能孩子会随地有一个空间而不是到一个专门的空间、
嗯、
那比如说我或者我太太，我们在对他生气的时候我们也会生闷气，
对，
那我们家里面没有像你说的那样去约定一个空间，而是说比如说我们喜欢喝茶，我们就会啪一坐坐到那个茶盘前面，
嗯，
我们自己不理他，我们在那也不说话，这种不固定的一个情绪处理空间效果和你说的固定的到底哪种好？
我还是建议要固定，因为你不固定呢，那个感觉它是你随时在发泄、
哦、
但是你固定的时候呢，是告诉孩子我在用正确的方式在处理我的情绪，你给孩子起到一个模范的作用。孩子虽然小，他可能一屁股坐下就坐在地板上生闷气，但是他会看到父母亲怎么处理他的情绪，所以他也会学着怎么样去使用那个空间，他就不会随时随地生闷气。
哦，
这很重要，你们千万不要认为说啊，孩子小没关系，他就坐下来就随时随地生闷气，或者他情绪发泄完了就好。我觉得父母亲要做一个表率。为什么我们前面讲镜子效应，孩子都看父母亲怎么做，他学会他自己怎么处理。
哦，
然后我要回过头来讲，就是说当然这个奶爸讲到他的小朋友是一个非常要求完美的 AB 型，我这里也要提到，就是很多的时候呢，父母亲认为他在纠正或在提醒孩子有错误或者是有问题的时候呢，都是情绪平和没有问题的，但在孩子的感受里面却不是这样。每个孩子他都希望成为父母心中完美的那一个，所以当父母亲意识到孩子有这样性格的时候，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我会设计几种场景，就是我会让孩子来纠正我的错误，一些很明显的错误，但是是无伤大雅的错误，我会让孩子发现我的错误，让孩子来纠正我，然后我会让孩子知道当他纠正我的时候我是怎么样面对这件事情的。
嗯
哦，我会让孩子知道，就是啊，我妈妈也会犯错，好比说啊，妈妈会故意一只脚穿一个颜色的袜子，然后孩子会说，妈妈你怎么穿了两个不一样颜色的袜子？我说，哎呀，宝贝啊，真不好意思，妈妈穿错了，哎呀，好丢脸，好丢脸，好丢脸。然后妈妈也会学她的动作，可能就会钻到桌子底，然后钻到哪一个空间就捂着脸，孩子他可能就会开始笑，他说，哎呀，没有关系嘛。我说，哦，对啊，没有关系，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对不对？我们只要改过来就好，其实一点也不丢脸。我还是你的好妈妈，你还是我的好宝贝。那我们来抱抱吧，我们相亲相爱。其实几次之后，孩子他就知道说，其实犯错不丢脸。大人也会犯错。
嗯，
有一次我们在讲无知的三好妈妈那一集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过，就永远不要成为一个完美的父母，因为我们都不完美。当孩子面对完美父母的时候，他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他觉得他自己不容许错误，因为他必须在完美的父母亲面前留下一个完美的形象，他才得到你完整的爱。太辛苦了，奶爸。
呀，其实我也很辛苦啊，你知道吗？做父母，现在刚才听了你这一席话之后，我忽然想起这个周星驰演的部电影，就是《喜剧之王》，它里面著名的台词、哦、其实呢我只是一个演员、
对，
所以我觉得做父母、啊、
其实我只是一对父母，是吧？
做父母啊，这个把演员的这个一个论演员的修养这本书也得看一下、
哦、好的好的，我回去也把它找出来看一下，看能不能从中获得更多，给大家更多的意见。
嗯，好，刚才我们说了保持冷静，我相信很多理性的父母呢、嗯、其实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园长呢提供了一种比较可操作的一种方法哈。
对，
那除了保持冷静之外，我们父母还能做些什么呢？
对，然后我觉得父母要懂得处理负面情绪。那我在学校里面呢，曾经教过家长使用，就是家长跟孩子还有老师，就我都教他们使用彩色卡片这件事情。
嗯，
比方说利用不同的颜色来表达。我觉得这个东西后续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线上公开课的时候呢，我们会更深入的教家长跟老师怎么进行操作，然后怎么样把它运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我觉得这个彩色卡片对于每个人情绪管理是非常有帮助的。对，然后接下来我要讲，就是说我们呢要适度的去表达需要，父母亲孩子都需要去表达需要。怎么说？因为父母亲在生气的时候或者在要求孩子的时候，他肯定是有事情是希望孩子达到这个目标的、
嗯、
那孩子为什么做不到？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不是做不到，而是当你情绪出来的时候，他就觉得那我就跟你对着来啊，反正你都生气了无所谓、嗯、哦，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父母亲要去引导孩子做表达。比方说两岁半以前的孩子，他在语言发展并不是相对成熟的时候，父母亲可以跟他一问一答，用简单的问题去提问，让孩子简单的回答。那孩子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他就学会了慢慢表达。当孩子两岁半之后，甚至三岁了，他可以比较流畅了，父母亲要给他时间 等待他把他心里的话说出来。什么时间最好？就是每一周我们应该有一个亲子共同的茶话会的时间。
哦，
你跟孩子开过茶话会吗？
我是每天跟他聊天了，所以我觉得在睡觉前聊天的时间段里面，我其实是有意识，是希望他能够把一天里面所观察到或者体验到的开心和想要吐槽的不开心都能够在这个里面，在轻松的没有压力的这个时间段能够告诉我。那孩子来讲呢，他现在还小，他有的时候能说，有的时候说不出来，他表达能力和记忆能力有限。
嗯，
经常是问了他半天，他说我什么没有啊，今天也没啥高兴，没啥不高兴。
对，小孩子的答案都是如此。
对，但是我会用床上的玩偶告诉他，我们床上有五个玩偶，然后这五个玩偶里面呢，我们就是这是你的弟弟和妹妹，你是大哥哥。
嗯，
他很骄傲自己的
那小白老虎吗？
对，然后有小白老虎，有沙拉酱，有这个那个大白这种。
哦，
然后呢，像昨天晚上我就跟他做了一个游戏，他现在比较热衷，就是爸爸我们来做这个聊天游戏好不好。好，他就把所有的自己的弟弟妹妹五个拿过来。
哦，
然后就说爸爸你让他们问问题啊。也可以问你问题，也可以问我问题。
嗯，
啊，我就开始用
拟人化的手法，
拟人化的手法，用手指控制这些玩偶的一些肢体做表情啊。
嗯，
然后用一会儿是我说话，一会儿是代替他们说话，采取一种相对戏剧化的方法，然后就来问你今天最高兴的事是什么事儿啊。
嗯，
他就说然后或者是说老虎哥哥，因为他属老虎，说你好厉害哦，老虎爸爸告诉我们说你现在已经会80多个汉字了，我们也想学，你能教我吗？哎，这个时候他就会很骄傲的说，我告诉你们还小，这要等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会教你们的，我告诉你学字是很难的。
嗯，
等等等等，那其实是可以让他把一些情绪或者在通过他的反应当中，我可以认知他到底是怎么在看一些日常的事情。
嗯，
但是呢这只是一种本能哈。
嗯，
可能当中会有更多的技巧，我也希望将来就是在我们的在线课堂里面，你也好或者是我们请来的专家也好，针对怎么跟孩子聊天教给我们更多的技巧和具体的方法和道具的运用。
我们认识这么久，你应该很理解我是一个很会跟孩子聊天的人。
对的对的，你跑出去吃碗面也可以跟面馆里面
的
小朋友成为一个好朋友。对，所以你的本事是很大，我也希望我们专家的这些技巧能够分享给全国各地的我们爸妈行不行的有意识来学习的父母们，那才是最棒的一种价值。
对，刚刚奶爸在分享他跟孩子之间的这个晚上睡眠时间之前的这个谈心呢，我觉得这非常好，表示呢奶爸有认真执行园长妈妈提到了每天睡前要做的事。
是的是的。
但是为什么讲到茶话会，是因为每天晚上睡前其实更多是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跟孩子之间的交谈其实是比较短，更多的是父母在听，然后有的时候父母会透过故事去跟孩子说。但每周一次的茶话会呢，是让孩子跟父母亲有一个平等的机会，在轻松的环境底下，没有时间压力的环境底下去相互做表达。
比如说我们在星期六或者星期天的某一个下午，然后我们可以泡壶茶或者弄个咖啡，做一些小甜点，孩子吃的小零食，我们坐下来就我们聊聊天吧，随便聊。这个时候刚睡完觉，然后还没到做饭的时间。
是的。
那这个时候呢互相聊，我决定在这周末我来试一试，在这周末试的过程当中，我主要想传递的意思就是小灰灰请你帮我一个忙，他肯定觉得很惊讶，然后我就说爸爸在这个礼拜的工作当中出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受到了别人的批评，我该怎么办呢？类似这种，其实把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不要去做完美的父母，把父母也有不完美这种你刚才讲的原则，我想在茶话会的时间段里面来跟他进行沟通，我看看他的反应会。
这位爸爸你太复杂了，工作当中的事情他是解决不了的。我觉得这个比方说你扣子扣错一格啦，或者是这个袜子穿错一只啦，鞋子穿错一只，这个东西是他很明显意见的，然后他觉得是他能力范围可以去纠正你去解决的。这个工作上面的事情，我觉得我通常我不会对年龄就是低年龄段，好比说6岁以前孩子说。当我第一次跟孩子聊我工作当中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孩子已经进入小学4年级了。
他有足够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了哈，
因为他会看到你每天的忙碌，然后他也会看到你因为工作可能会有压力，或者是每天都回到家里面照顾完他，或他在写功课的时候我们都还在忙工作的事情，他那时候他就问妈妈你为什么会那么忙，那时候我们就会开始会有具体的落实一些工作当中的状况。但是孩子这么小呢，我觉得更多的就是生活上你可能扣子扣错了，或者说你可以问孩子就是说衣服，因为我们有一集节目提到说让孩子去学会怎么搭配自己的衣服，那父母亲也可以是故意配的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让孩子来 告诉你，对，我们不能说纠正，让孩子来告诉你，穿鞋子穿袜子这个是我觉得最有效的方式
啊、哦。好，那我试试看。
嗯，对，你让孩子知道说，其实你不完美，然后呢，你也会犯错，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具体很指标性的意义、嗯、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讲，父母亲在面对孩子的一些状况的时候，一定要很明确的告诉孩子你的要求，很具体很落实。好比早上他会蹭，因为他们说晚上睡觉是一个大问题，早上起床也是个大问题，那 OK， 那这个我们都需要用到时间的概念。那用到时间的概念呢，我们之后我们再来谈一谈作息的规划，但是其中这两件事情都可以用工具来完成。有一期我们的节目也谈到大型居家用品店的
计时器，
对、嗯、现在呢孩子慢慢大了，我们进阶，我们可以用到沙漏，这个沙漏呢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当你用这个东西，你会告诉孩子，这个沙漏转一圈，比方说是20分钟，是30分钟。那这个转一圈下来的时候，宝贝，那你要具体的把衣服穿好，牙刷好，然后走到餐桌来，我们一起吃早餐。
好，那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原则，我们的节目时间也不多了。那最后，园长妈妈还需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一些什么吗？
有，我首先要注意。大家一定要避开情绪的陷阱，避免不当的管教，这个很重要。当我走进家庭的时候，也会发现父母亲会这样，他为了要让孩子当下冷静下来，要安抚他，所以他就很容易就妥协，就没有底线。但是我讲过一句话，没有底线的爱不是爱，没有界限的爱不是爱。当一个孩子在汪洋大海中游泳的时候，他更害怕，因为他知道他无边无际，他不知道哪里是界限。所以我们必须给孩子订立框架跟规则哦。再来，父母亲一定要冷静的面对，还有去处理，千万不要逃避。你逃避了这一次，他下次就会来一个更大的反弹。那怎么样冷静的处理，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原则哦，保持冷静，然后你要去懂得处理你的负面情绪，然后跟孩子面对面，然后给自己跟孩子一个冷静的空间，然后有一个谈心的茶话会。其实更主要的是，我觉得父母也要很乐意的接受孩子对你的表扬跟赞扬。很多的父母呢，作为父母之后，我们都很习惯的要去赞扬孩子啦，可是我们都忘了我们也需要被孩子肯定的。所以这个东西在茶话会里面就可以做到。
好，
对，
其实关于表扬双方怎么样表扬这件事情呢，是非常有学问也非常有技巧的。我们在在线课堂或者是某一期节目里面，我们再来谈那个怎么去表扬，表扬和欣赏以及肯定到底相差在哪里。
是
希望大家能够时刻关注喜马拉雅的爸妈行不行和官方微信号，我们在节目的后台以及将来的在线课堂会跟大家做更多的实用的分享。谢谢大家，我是奶爸 Chris，
我是院长妈妈 Francis，
拜拜
拜拜。